们的孩子，如果可以进到我们的那个孩子的 program 里，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个何西阿书的第十章的11到15节，我在台上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你们就读双数节，用起因的方式。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你们没有找到何西阿书吗？第十章吗？我们从第几节开始哈？对不起，我讲的从11节，我跳掉那个，没关系。好，我们从10节开始，从9节开始哈，我们重来。等一下，等我翻到我刚刚的讲章里面有。因为我分段的时候，那个属于上面结束的那一段，所以对不起啊，不好意思，让我翻到了。刚刚觉得声音小，不知道啥意思，现在才明白。第10章第9节，好，我们第9节开始啊，我们不是从第9节开始是吧？啊？到底是第10章的第9节开始吗？我那个上面没关系，那打的没有，就是从第9节开始是对的。刚刚我们念的是对的，我都搞糊涂了。就是说我上面是从那边讲，但是念的是按照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念的。好，我们继续向下念。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项上。我要是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爬地。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这是上帝的话。国人常说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容一些人呢不顾大局，只注特别小的细节。那么今天还有另一句话，就是说现代人经常会说的大话套话，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讲道或者基督徒也有一个很面临的常理，我们人生里头的智慧人生，实际是要避免两种极端的人生方式。有的人不看大局，有的人不看细节。我们今天进入我们具体的经文之前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当时这个先知时代的这个国度的大局是怎么样，看一下整个的那个林子，那个森林，然后我们再到森林的特别的一片林子，就是关注上帝对以色列在那个时期的特定的一个段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第9到14章的这一部分。大家可能还记得哦，这个何西阿开始执政的时候，哦，就开始做先知的时候，都做君王了。对不起啊，我是这两天没睡好觉，因为的确不是你们，不是因为想太太哈，因为我昨天那个葬礼，就是再次在我们的那个 memorial， 我也没有来，因为待会儿讲到可能会讲到我的这个星期五的时候，从1点钟开会开到凌晨7点，然后再睡觉的，所以有点颠倒哈，有点这样原因，也是因为教会的第一次的纪律，是 整个的华西区会的牧师的劝诫正式的开庭，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河西啊执政的时候，啊，不是说错了，执政不是开庭哈，不过真的是你看如里面语言有很多的法庭的语言。在河西亚做先知的时候，在一章一节给了一个标题，他说那些王乌西亚、约坦和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的王，中间还有一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阿斯的儿子约罗伯安二世哈，来在以色列做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贝利的儿子河西亚，所以引入河西亚这个侍奉的整个时代是跨越犹大的四个王，然后以色列的一个王，先是警告以色列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后来是南国犹大都要面对上帝借着亚述入侵带来的审判，从而带领以色列产生真的悔改，并给他们末后盼望的一个确据。所以整本书到结束的时候，十四章九节就给出一个终结的部分，那里这么说的：谁是智慧人呢？可以明白这些事呢？谁是通达人呢？可以晓得这一切呢？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活西亚在那个时候呼吁他的读者从中得到他预言中的智慧。为此我们第三千禧年做刚刚做完的这个先知书，也把它作为这个活西亚书的总体性的目的，说活西亚书来呼吁当时的犹大领袖。因为活西亚虽然观察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写成的时候是在犹大被掳前后的时候，他呼吁他们要在希拿基利，要在入侵挑战的时候呢，从那里他们悔改，从上帝透过何西亚给他们的先知的预言得到真智慧。所以我们看何西亚书的时候，相信我们应该不陌生了。所以刚刚你们念的时候，我以为你没找到呢，因为这个有点 confuse 哈。这个圣经呢可以有不同的分法，但其中的一种分法呢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这个一章的二节一直到第三章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看让以色列和犹大都集中在上帝来的审判和盼望上。然后第二大部分呢，第四章一直到第九章的第九节呢，是更详细看神展开的审判，就像法庭开庭一样。到了第九章的十节到十四章第八节的时候，是转过来看上帝怎么样透过何西亚的预言给以色列展开一个盼望的愿景。前几周呢，我们教会透过张牧师已经带领我们进入第三大部分了，我们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然后呢，在这个第三大段里面呢，特别是聚焦上帝给他们的盼望里面呢，这是最复杂的一部分。如果是大的画面是以色列面临的被掳然后带来的审判，而你进入这个森林里面，就是我讲的从第九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是一个在这本书里头最大最复杂的这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的时候你可能感到 lost，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教会的领袖教师往往会把这些预言把我们组合起来，无论你怎么来看，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把它这个后面的这第三大段的五个部分分成每一部分都有一个上帝的一个比喻做开始的，这样我们可以抓到引子，是文学分析会帮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在第九章的这个十到十二节的时候，就是把上帝把以色列比作什么果子，对不对？然后第九章十三到十节说栽种的一个棕树，我们上一次张牧师已经讲到是茂盛的葡萄树。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谈论这个预言，就是十一到十五章十五节的这个寻粮的母牛犊。最后十一章的一节到十四章的八节整个说谈论我的爱子以色列，犹大你是我的爱子。所以上一周从茂盛的这个葡萄树入手，张牧师带我们看以色列两种悖逆的偶像。那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以色列被选择成为一个寻粮的母牛犊。什么叫寻粮 trend 中文哈，你们现在中文可能比我好一点，但是我总觉得我的中文不好，文革中长大没读什么书哈。这个寻粮就是被 trend， 然后 trend to be a godly，这个寻粮。所以这个过程换句话说呢，上帝对以色列的回应中揭示出他需要恩待他们，要把他们变为美好。所以十一节的这个前半节说到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然后我却把 恶加在他肥美的塑像上。然后呢，即使上帝要定以色列有罪，要遭受主前这个722年的这次的大的入侵试炼他们，但神仍然反思这个以色列过去，在他们没有被掳之前，在他们顺服耶和华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时候，那种充满活力、勤奋耕耘、寻粮的母牛犊，这上帝给他们的盼望，先知告诉他们，肯定他们。同时呢，9到13节，你看到上帝忍耐，忍耐什么呢？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说到，上帝不轻易发怒，忍耐 ，put up with。我们经常对我们的孩子会说，我已经忍受你很长时间了，你再不干，哈哈，抽你哈。就是威胁他了哈。实际上上帝忍耐，忍耐多时，这是说到好几代，好几代人。第9节说，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的先人曾在那里。这是什么？基比亚你知道吗？是北国的一个中心地带，扫罗王出在那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著名的事情是在士师记的时候，19到20章，利未人他是个以法莲人，然后他带着他的妾要去耶路撒冷，结果太晚了，就是干脆我们就在另一个地方住下来，就住在了这个便雅悯的地方，就是这个基比亚。住下来以后，你都知道这些同性恋者，然后要求他要，就是这个要来强奸他，然后他说不行，我的圣人不，那最后就把他妾拿出去，折磨了一晚上，最后早晨起来的时候打开门，这个妾已经死了。这个利未人痛哭，然后把他断成12，分在每一个支派，说这件事应该怎么样断。你都知道怎么样做了。后来到20章，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要把便雅悯给他干掉，埋伏他。最后便雅悯杀快没了的时候，他们又痛哭，我们要少了12个手指，少了一个怎么办？这是这个很悲哀的剧。所以他就讲这一代的剧，然后到扫罗的王的剧。你可以想到现在这个时候，说这个基比亚是非常糟糕的。13节说到，他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上帝容忍他们多年之后，才开始发出这个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先知书都觉得上帝很可怕，是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但是上帝忍耐多时，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绝对超过我们任何仁慈的父母。上帝在这个10章的11到15节，你看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提到他是一个寻粮的母犊，但是要再提醒我们，这个寻粮就是要训练他们，他们需要承认他们所犯的罪，需要一个重新寻粮的过程。13节说的这个长久的历史并不悔改，因为他们从一个角度，从耕耘开始，然后到最后开始说到说，你们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你注意到这部分圣经的学者很多是说，开始不光对以色列，他开始在亚哈斯在那个时候呢开始做王了。他跟他的乌西亚、跟他的祖父和他的爸爸不一样，之后就开始背逆上帝，也跟北国一样敬拜偶像。所以这里讲的不光对以色列长久的回应，也开始对南国的回应，但是南国并不是长久的拜偶像，所以让他们立刻的悔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是敦促他们当时正在犯的罪。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你们刚刚在祷告的中间，你是承认你10年前的罪，还是这个星期的罪？这就是今天要说的，南国以色列教会啊，我们要承认我们这一周做的什么事，没有按他的心意来做。所以这时候给他们这样说，你要离开亚哈斯所带领你们的犯罪道路，你们必须栽种公义，收割慈爱。他们必须开垦，为什么呢？正如亚述的威胁临到他们，犹大的子民这个时候就应该寻求耶和华。如果他们转离开恶道，上帝会有更新他们，从天上降雨露，然后伸出公义和慈爱。而时候在末后的日子再讲一件事情，就是犹大和以色列要统一，你知道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件事情。整个的先知书很多地方在不同的时间段会谈论这个主题，说以色列和犹大要统一，而要接受大卫家的统治。对南国来说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他们终要回来了。但神说，如果南国不悔改，这个预言不会临到你们身上。如果上帝的意不浇灌在他身上， 他们没有办法履行他们在万民中做祭司的，跟教会今天也是一样相关的，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核心啊，给了旧约的两种耕耘的方式和结果。这两种耕耘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人耕耘邪恶必收获罪孽和灭绝，如果人耕耘公义必要收获慈爱与公义。当然我们作为新约的人一定会要问，这跟基督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谨慎，怎么样真有智慧，不是耕耘邪恶而是耕耘公义呢？好像看起来很容易，对不对？我们愿意不杀人放火，但是并不容易。圣经用词就是，换句话说，做智慧人，不要做愚顽人。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种的根源，就是根源奸恶的，它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再听一次好不好？上帝对以色列开庭的这种指控和不悔改的最后的结局审判，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为你们因你依靠自己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嚷闹之声，嚣嚷之声。这读什么呀？轰嚷，我是这个，我弄了繁体字一下不认识。轰嚷之声，你在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撒拉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受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这个以色列长久的悖逆，神呼吁他们悔改。我特别注意到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呢，说他们不悔改，还说从原来的一个耕耘这种农耕的社会的一个图画是谎话的果子，然后突然进入仰赖勇士，进入征战的这个画面，对不对？你注意到第十三节，如果当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你明白是悔改要迫切急迫，不来大祸临头了，明白吗？战争的画面，哎，农耕社会果子是什么样？没什么事儿，对不对？自食其果，我们听了没什么，但是说你要杀头了，你的感觉是什么？没有感觉吗？啊，对，因为你当时你没有现在有杀头的感觉嘛，因为我只是在讲道嘛。但如果真的这是领导，你知道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不久真的就被这个这里提到的撒拉勒曼，就是这个在史书上提他是提格拉曼别色的三世亚述王全然灭掉，大量的被掳，然后王被处死，也有大量的从亚述国的移民搬到了这个北国同化他们，所以根本性的改变了当时以色列的信仰。所以悔改要快，不悔改结果是灭亡。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就收什么，在哪里骄傲就在哪里失败。在这个故事里面，以色列是上帝的心腹，对不对？是上帝的百姓。当何西阿书前面描述他们的时候，就说到他们是上帝的妇人，但是什么样的妇人呢？你们应该听牧师讲过，对不对？取了三个名字都不是很好的，淫妇哈。我们新约的人是否意识到这跟我们息息相关呢？如果以色列当年是对上帝不忠，是一种属灵的淫乱，那么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样？2000年的教会怎么样？我们对这种教会，我们称为是被掳的教会，它可能是有形教会的一部分。这里包含了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假悔改的人。不愿意灭亡的上帝的百姓，还有些假的信徒，不悔改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我刚刚提到这个华西区会，我们只有6年的历史，第一次用开庭的方式来指控一位牧师，因为一个不悔改一年之久还继续犯。我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法庭上，我们给他机会说你可以请一个弟兄不是律师来，他请一个能够善变的人。我的感受真的是愚蠢啊，愚蠢，愚蠢到极点。盼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的教会。 一生之中，我觉得牧师有多少时间有开庭的机会？大多时候，美国我很难做这个 jewelry 的，就是说我不可能做陪审团的，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倾向，对不对？他说你是牧师，你就不能够去做陪审团。在整个的过程中，你看见教会是什么样一个光景？虽然新约要大大的超越旧约，但其中的难处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是耶稣所说的，目前的天国在地上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还有麦子自己也会被什么罪胜过的时候，以至于我们要帮他们悔改，让他看见罪是多么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去年一年那工作非常的 unfruitful， 就是说我虽然要做很多的事，其中一部分大量的时间就是这个教会的劝诫劝解，因为我是组长。所以我告诉你们，我昨天前天没睡觉，然后有人说呀，你昨天没有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我说我去过了，我昨天没办法来，不然的话今天就没办法讲到。当稗子和麦子在教会一起长的时候，你如果不做教会的劝诫，这件事情，如果牧师犯罪，他可以随意的说话，那其他人会怎么样？这就是犹大的情况，以色列的情况，怎么样来辨认跟云的是恶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稗子，或者是我们是麦子被恶胜过呢？人类都需要标准，这个标准就在圣经里。如果我们按着这卷圣经来看，我没有听前面所有讲到，但是如果我们很快总结一下，在第一大部分里头，以色列人公然拒绝上帝，就是在四个层面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犯罪的时候把他们的圣约和律法拒绝了，所以上帝定他们都很多按着实际来定他们罪的，上帝不是凭空定人罪的。当我们在法庭开庭的时候，他们竟然那个辩护的弟兄说，你怎么用圣经来定我的罪，只有上帝能这样。我说哇，我当时听完都晕了，你怎么能用大笑里问答来定罪呢？我都晕了，那是我们的 constitution， 对不对？那本来就应该用这样，那拿我自己的话定你算什么呢？你可以不服啊，好像上帝的话在我们人用的时候就没有权柄了嘛。这是第一个诫命。第二个，他们广泛的参加偶像的参与敬拜，在这种广泛的偶像敬拜的进入一个更狭义的，就是说身体的淫乱。他们拜宗教的敬拜里面有淫乱，有妙计，是当时北国的情况。最后他们整个的敬拜，在所谓的以色列的敬拜里面，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敬拜，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看到以色列这个国的光景。但你可能问，哇，这种情况大概我没有吧？真的吗？那边跟我走一走。在大要理问答，我们教会应该是前几个月走过的。我们虽然没有讲大要理问答，但你走你念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十诫你是不是经常犯的？我不知道你念完以后觉得说没什么关系，还记得吗？有没有当时，我不知道你现在记得大要理问答里解每一节十诫的，我就问你，现在你没有当时说，哇，其实我违背了这个，我该做的没做，我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们读这个大要理问答的时候有吗？哦，感谢主，没点头的人有祸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没讲你现在记得的，我说你当时什么感受，只是不过脑子走一走，仪式而已。 Now it's not liturgical, it is really the word of God preaching to you, 是上帝的话借着大要理问答向你们说话的。我们上周四，今天前几年有一个访客叫 Brad， 他去美国，从美国到赞比亚做宣教士，开始用第三千显的教程带领那里的牧师。然后走的时候，他竟然讲到一件事，他们中间发现一个异端，然后这异端离开他们了，过一段有一些人又回来了，因为在那里头他们不相信三一神。之后这个有一个异端影响他们到一个地步，要把孩子献上，说要烧掉，他们才醒过来。哦，这个怎么不对啊？然后我这样说，我当时完了以后，那个人走了以后，正好碰到 Richard 在这个房间里，我就说啊，我说真的，这个教育多重要哈。他说，哦，这非洲怎么会这样？他说，其实我们这国家也在这个把孩子放在祭坛上。我说你在夸大吧 ？Are you preaching？ 我说你是在夸大。他说不是，我们的坠胎难道不是这件事吗？美国到处都有。我突然意识到，在发达文明国家，借着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不方便，我在读书，我没有钱，或者我现在怎么怎么样，我有权利，我们一样犯的是谋杀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非洲部落因为疾病，因为魔鬼的搅扰，因为物质的缺乏，把自己的孩子献上烧掉， 我们把孩子杀在我们的胚胎里，我们干一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教会跟以色列差多少，我们差得很小。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雅各书里说，描述这个过程，为什么从耕种最后会生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章的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俱长成就生出死来。非常好的一个画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要问一下自己一系列的问题，我是智慧人，我还是愚顽人？我们要自问，我是一个常常的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的福音在神的面前认罪吗？具体的认罪，我常常的悔改，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有勇气有能力会向我的配偶、向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朋友、同事、老板、下属、客户具体的道歉吗？我知道基督徒说我是个罪人已经很容易麻木了，明白吗？我是个罪人，蒙恩的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有这种经历哈，就是你，如果你是这样麻木的话呢，就说明你每次的悔改呢都不具体，因为你根本没有反省你做了什么。我们在辩论上有一个很大的 argument， 就是说过去的罪和这一次他说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这牧师竟然说没关系，那个是愤怒的罪，这个是说话的，但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有前面很多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多么 blinded， 多么被罪变成了看不见自己。你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不可能看不见的。人耕耘奸恶，必然收获罪和灭绝。记得本书的结束了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上帝借用何西亚这句话呼吁我们从他的预言中得智慧。阿门。我们看完这个，哎呦，这个怎么回事？对不起，不走。OK， 我们看完怎么样辨认，就用上帝的道、诫命，然后用福音，以至于我们看见罪恶愿意悔改。上帝是乐意人悔改的。他不走啊，对。OK， 我们进入下面，看完了这个北国和人类的罪、教会的罪、北国的一切不敬虔之意和人类的最后的后果，我们要来看第二种耕耘公义，看它的结果。正如我们了解的，这一部分很可能是何西阿书预言这个在亚述主前的这个722年入侵的时候，亚哈斯做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悖逆。所以呢，神就特别提醒他们要怎么悔改当前的罪，对吧？所以你在听这一段的时候，请你注意听11节到12节，再次听一遍，来表明上帝对他们要求他们悔改和悔改以后的结果。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所以首先你们注意到有一件事情，就是犹大应该关注自己现在的罪，然后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恩慈和公义。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犹大看到南北国已经灭亡了，啊，哇，他们真糟！就像今天教会说啊，你看三次教会多糟，我们家庭教会多圣洁，没有了，不那么简单，绝对不那么简单。所以南国的骄傲，他说我们的王位不会断的，神说了，犹大做王，大卫的子孙一定不断的。但忘了应语说到，如果你们悖逆的话，怎么样？其实呢，这讲的很简单，就是如果犹大你们不悔改，上帝不可能把以色列再加进来，或对教会来说不会把得救的人数再加进来，一样的，这件事一样的。 所以如果上帝的义不浇在你们身上，你们还在罪恶中生活的话，你不可能履行先知、祭司、君王的角色。你不要指望万民乐颠颠的奔雅各的殿、耶和华的山。教会的圣洁程度会影响我们传福音的。记得上帝在讲到圣约的时候，都知道上帝跟他的百姓有三种的互动的模式。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种动态也塑造了何西亚作为先知他的一种方式。首先就是所有上帝的圣约都是有一种和另一种的方式来显明上帝的恩慈或者上帝的良善，然后来彰显他，来维系他跟他的百姓。然后另一方面，上帝的圣约又来澄清，就是上帝是对百姓有要求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要求，百姓应该以忠诚感恩来回应他的良善和恩慈，不要因为他良善就好欺负，对不对？我们在人身上说，哎，人什么？有句话中文是怎么说？人善，对，被人欺哈，人以为耶和华也是这样的。你们我，第三个，就是所有上帝的圣约都有两种后果。当你顺服，有一种后果就是祝福；当你悖逆，那就一个是咒诅。贯穿整个何西亚的侍奉时代，你会发现上帝恩待他子民的态度，让人有盼望将来赐福。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很清楚，他并没有削弱人的责任，对不对？他看到被掳以色列的结局之后，你犹大的领袖如果想要上帝说的灾不临到你们，应该怎么做？别说反正上帝都定了，对吧？那我们就挨着吧，到时候来吧，你来，是这个吗？挨一刀吗？还是说我刀要来了，赶快躲，对不对？这就是上帝说的嘛。上帝作为一个仁慈的父亲，让他们说悔改，让他们有所行动，具体的悔改来侍奉真神。今天教会的情形是蛮有意思的，很类似。所以保罗在我们新约的时代，他讲到在罗马书二章28到29节的时候，特别提到旧约的信仰体约有一种区别，然后让我们也可以知道新约也有一种区别。他说在外面做犹太的人不是真犹太人，或者外面可以翻出来是有形教会。然后我们都知道，你们上牧师的这个教会论，他会讲到有形教会唯有里面做的，或者无形的，对吧？可以另一种翻译，就是无形，就是真犹太人，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些永远在将来里面有份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何西亚呢就开始展开一种审判，讲到不信的人，也讲到旧约的心腹以色列人和犹大中真真相信的。所以这两类人在新约也是一样，我们要分别这真假怎么分呢？或者假的原来不明白，听到说哦，原来是假信主啊，原来不是真信啊，然后悔改了，有没有这样的？我怕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在其他教会或者在这个教会原来信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不是说圣灵可能没有重生，也可能真就没重生，你突然有一次你真明白了。栽种邪恶的怎么变成栽种公义的呢？不寻求主的怎么变成寻求主的呢？怎么找到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更大的这个救赎的画面。记得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24章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46到47节，把他的复活和人的悔改连在一起了。他对门徒这样说，照着经上所写，基督必要受害，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而且要人要奉他的名传什么？悔改赦罪的道。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要自己想。这里耶稣基督用圣灵他自己新约中的启示光照下来，就是把何西阿书的6章1到12节，你们如果还记得牧师讲到那里有一句话，我们唱诗也唱过，1到2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什么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We are resurrected， 我们重新活过来。耶稣就把这段经文用在他身上，旧约经常这样用这个，耶稣也会用到他在大鱼肚子里三天复活，这是一个大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整个的这个预言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用在说，如果以色列那个时候真诚的悔改归向耶和华，祝福要临到，快快的临到，如同三天就来了。你今天订这个东西的话，我最近跟红军那个交换我们干活的经历，然后我说我也买了一个好的钻，特便宜，但是好长时间在到。过去用 Amazon 的话呢，我们家锅坏了，牧师说你 Amazon 买一个，第二天就到了，那个 Prime 就是很快哈，那边要搞一个月才来哈。我们今天的人知道什么叫三天吗？ 对一个旧约的人来说，三天是很快的事。当你悔改的时候，真的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我们有太多的经历要讲，没有时间讲。他呼吁人悔改，耶稣把这个用在他身上，所以他说赦罪的恩典因我死里复活已经向你们显明了，罪不在我身上，我替你们担当罪，我能够活过来。再举一个例子吧，马太福音9:13，耶稣也开始把何西亚的先知书的智慧用在第一世纪当时的会众身上了。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意思，你们去揣摩吧，我来本不是什么招义人，我是来招什么罪人的。注意哈，这签完耶稣经常用倒过来的话，义人本来是好的，就是但如果你认为你这没问题，其实你是大有问题。真看出自己是恶的需要的话，就是要悔改，公义就会从上帝的领导他。所以这个就是用了何西阿书也是6:6，对吧？我不知道你们讲到听到这个，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因为在旧约中其他地方都有这段的经文。何西阿在控告以色列的假冒为善，耶稣在说直面当时的犹太人的假冒为善，指出他们的愚昧来。瞎子领瞎子，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吗？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悔改的人，常常悔改的人就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人生。在第11节里头开始讲到，现在正是什么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你还没信主举下手，还没有信主啊，有一些哈，我为你祷告，就是说呼吁你今天跟主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就是呼吁你远离。对于那些远离主的人，也没举个手说我这个远离主，也没敢举的。我们基督徒都不敢，你看慕道有的敢举，哎，我还没信主，他知道他的状态。基督徒我说，哎，远离主的人举一下手，没一个人举哈，我才不信呢。远离主的意思就是要呼吁你跟他重新更新关系，就是犹大，你更新关系。上帝如果说这从这个角度来说怎么实现呢？这个寻求首先是上帝寻求世上的人，他找大儿子也找小儿子，把他们招回来。今天我就不多说了，这是上帝圣约中恩典的部分。第二个，在这段经文特别鼓励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百姓犹大，你们要什么？今天就来寻求他，这是人的责任。所以这里的经文在旧约有很多，比如在申命记4:29，但在你们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尽心尽意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三天你没说啊，日后你们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们必回归耶和华你上帝，听从他。所以摩西把这个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和末后的日子连在一起了。注意，就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你不需要等到中饭的时候再悔改，你现在就可以。你不要等到晚上再悔改，你也不要等到下个星期天再悔改，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在听到的时候，想起自己罪的时候，主啊，谢谢你，你的圣灵感动我，让我认出这个具体的罪。在历代志28:9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怎么样？他必使你寻见。上帝不是跟我们玩猫猫藏哈，说哎，上帝我找半天找不着哈，我们倒有这个感觉，基督徒不也有感觉？我祷告以后怎么上帝没垂听哈？其中一个就是你真的不是按他的心意，不明白。如果你寻找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整个教会来去寻找，他不光是个人寻找。那次我跟 Kimberly 来聊天，聊到辅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今天讲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在美国的时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我们会忘了这个 person 是什么意思，是个位格性的寻求他，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寻求上帝。说哎，牧师你这么讲或教会这么讲，他我有我不同的看法，这叫个人主义，你明白意思吗？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耕田，然后雅各必耕田，南国北国你们都是雅各的子孙，一起来寻求。我问一下你们哈，我今天讲到其实还是比较仁慈的哈，但是我要问问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些过失性的小犯罪哈。请问有多少人在咱们这个按着有每日灵修祷告的读经祷告的，有多少人啊？人数已经不多了，没举手的就已经死了一片哈。然后继续问这些举手的人哈，你是怎么做的？你是自己的计划呢，还是按照教会的计划走的？按教会计划走的举一下手。啊，有一些。然后按自己计划走的人走，你看到吗？就是说我不是说你们按自己计划都错了哈，不标准意思哈。 因为也可能教会的计划不适合你 maybe true，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按照我们教会今年的计划，因为我这个旅行太多了，对不对啊？我包括奉献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你会失去一个，就这些大量的个人按自己的计划读经的人呢，一个你没有 accountability， 就说你随意读到哪你也不知道，但如果你按照教会的进度读的时候呢，你见面的时候不会问说哎饭吃没吃，他说哎我今天的经文你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好的亮光，对不对？哦，他说你说啥呀？哦我不知道。哦你也不知道，那你就鼓励那个人，哎你读嘛，刚刚今天不是士师记嘛，哦你不是按士师记，你是按新约，新约到哪了？读两遍，对不对？第一遍还没读完呢，马上就开始到七月份要读第二遍了，明白吗？是一起来寻求耶和华，这个很不一样，一个人是非常软弱，这就是个人主义的生活，这不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叫 individual relationship。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应许，他在前面就讲了，在路加福音说凡寻求的就寻见，寻找的就听见，叩门的跟他什么就给他开门。所以保罗给讲到跟我们有关了，他说叫剩余的人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保罗把先知的预言用在了亚细亚的外邦人身上，为这个加拉太人辩护，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就从愚顽人变成什么智慧人。对不起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不明白，这个在基督徒里讲愚顽人的和这个智慧人的话，是用箴言旧约的这种方式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没信主的人呢就是一个愚顽人，信主的人呢就是智慧人，但是智慧人如果不听呢又变成什么，在当时的表现呢是个愚顽人，明白吗？就是在你我中间，今天就是寻求的日子，不要再等，今天就是时候，因为末后的日子已经在基督里来到了，来到两千年了。所以你愿意今天就栽种公义吗？你愿意在耶稣基督里的公义里面寻找公义吗？你在上帝的应许中寻求他，必得到慈爱，必得到公义。凡寻求的一旦被主寻见，你们今天的耕耘就有今生的应许和永世的永生。你会发现你有一些生活改变，圣灵的果子出现了，对不对？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什么，我们数一下：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跟前面的是这样反过来的，马太，这你都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前面第十九节说，情欲的事都可以显而易见的，就是如邪淫、淫污秽、淫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竞、恼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跟这个是反过来的，没有律法禁止的那种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我来问问大家哈，我直接来说一下我们教会的实际生活吧。上周我们扩堂会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然后我们要两个，今天还有两个执事要案例哈。我们的领袖做他的事儿了，对不对 ？Do diligent， 我们长老会说 do diligent， 就是说我殷勤的做我呼召的，代表你做的这些事儿，我们给了一个评估。那我们这些号称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在信心中耕耘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呢，做无息贷款、做房屋抵押固然都很好，但这只是省了我们的利息和商业贷款的麻烦。真正有信心美德的人，我觉得你要为自己栽种公益的时候，我就挑战你甘心乐意的释放、牺牲的奉献。我这里讲不是卖赎罪券，不是天堂的门票得赏赐，而是单纯的爱上帝。上帝应许你必能收割永生，必能够今生就感受到慈爱和公义。你们现在开垦的荒地等候上帝的临到，公义良善必临到你。这就是我们刚刚唱诗唱到的，付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信靠主，投资在永恒的身上。在一个月以前，我跟我太太做了一个商量，说哎，我们从做宣教师以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分别，就是一半的钱呢在国内，然后一半，然后我发现一半我也不在某一个教会这个讲道或者参与，然后呢这段时间更严重，潘金光去北方了，然后就在那边奉献，因为我们家田贷都是他管，他到哪儿就奉献到哪儿。然后看我们教会现在需要建扩堂了，好像这事儿是真的哈，已经到了哈，我就跟他做了决定，然后我说我们来奉献全都给教会吧。啊，他说你怎么做呢？我说得是套啊，一弄就行。哎，他说我要感觉那个送钱袋的那个东西。哎，我说以色列的人说还带着鸡和羊那个去奉献呢， 然后呢，你在国内教会那个人奉献了一大把的那个钱哈，不像我们都支票，一大把拿牧师都抓不住了。最后这牧师象征性的摸着那个袋子，然后就祷告了。那一大堆钱，十几个人都是金，都是现金嘛哈。马来西亚也是这样，他们基本都是现金的。美国文化不一样。我说现在 digital 了，寄一张支票一个月才一次，不花钱。然后他说啊，这事我那你就做吧，你做吧。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做了哈。你会要调整这个心态，还记得结尾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呢？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因为耶和华的道是真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绊跌。今天上帝借着何西阿的话呼吁我们做公义良善有智慧的人。我们看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要做结束了。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种的智慧，在何西阿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五种里面其中一个。但是如果你走过的话，你发现这个古代人非常用这种方式来代表，无论是无花果树啊，还是栽种的棕树啊，漫长的葡萄园呢，还有今天的这种驯良的母犊，还有后面的儿子。我们是上帝所爱的，虽然他悖逆，所以耶和华在这个里头说，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以法莲，我怎么能够舍弃你？我不能，你对我来说是如此的宝贵，就像一个真的你的亲生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来守望我们的根源。你希望教会复兴吗？当然想，是吗？那只有上帝的百姓真正的回应上帝在约中的祝福和咒诅的时候，就像何西阿书那样的，上帝要挽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看一节经文，独特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怎么样有个极大的确信，活在一种上帝爱我们到底的智慧里面。有一节经文我刚刚没有花时间，就是说新以色列人和旧以色列人比，以法莲是这个母兔，然后母鹿啊，这个母牛肚，然后踹骨，然后呢，我却加在他们的额头上，我要使他来拉套、耕田，然后爬地。那教会是新以色列人，那谁是那个爬套的？谁是那个爬地的、拉套的呢？然后我们可以自由的在这里头耕耘呢？是我们，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谁被我们这些不顺服的牛犊子、不愿意负恶、不愿意负上帝公义慈爱的这些牛犊子，成为真心实意拉套的人呢？就是耶稣，那位放弃自己天上自由的皇家儿子特权，成为人，然后成为驯良的人，在我们的败坏的心田里耕耘。他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样是一个公义良善的生活。中文有句话说，俯首甘为孺子牛。今天我相信他还呼召我们做同样的事情。他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什么？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负各种各样其他的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可能负其他的恶，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会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挑战。但是耶稣在这里一个应许，你要如果负他的恶，你收的是公义慈爱。还记得何西阿书最后一个结论性的反思性的理论，你都还记得对不对？我都说了好几遍了哈，今天第四遍，你们自己来念可以吗？耶稣在呼吁我们到他这个智慧的本体里头，寻到真智慧、真公义、真良善。我们这些愿意负他恶、学他式样的人，就是智慧通达的人。记得在这段经文之前，马太福音刚刚我们念的负他的恶之前，耶稣说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也是跟让大家会误解的，但是你放到这个背景下你才明白。他说，我天地的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打引号的）就显明，像婴儿就显现。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如此，一切所有都是父交给我的，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得到真智慧。主，我们爱你是你先爱的我们，我们今天寻求你是你先差你的儿子来寻求我们。但主，我们在你的恩典中 帮助我们尽心尽意来寻求你，因为天父的保障全在他那里面。谢谢恩主，特别为我们今天的两位执事来感恩，求主你特别恩待他们，让他们是重公义的，就必然收出公义和慈爱。阿门。